欢迎收听吴老师与 Maggie 聊天文与生活这个频道，为您邀请到的是吴福和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丰富的天文话题。吴老师好。
主持人好，空中朋友大家好。
对，哇，已经来到了今年的最后一次跟大家见面呢。嗯，
真的哈、
啊。对，这几天应该就是过节的氛围非常的浓厚，然后就期待要跨年啦。
对，2021年，
以前1月1号就是国历1月1号，好像很少人去看太阳，因为想太阳每一天都会升起来。
对啊，对啊。
那大部分都过农历年，
对，
就除夕那一天，那等等等等，等到晚上
压岁钱比较重要。
那有时候就故意，因为小时候更明显。
对
啊，等到跨过那个时点，又然后再去睡觉。
对对对对，
听说还不能洗澡啊，怎么
样？真的吗？你们小时候有这种习俗、哦？
不能扫地，不能洗澡。
啊，对，我们家是有不能扫地的习俗。
对
对，然后要放鞭炮，12点整半子夜12点要放鞭炮，迎接农历新年来。
对，
然后就发压岁钱。这个是小朋友最期待的，
穿着新的衣服，就这样，以前比较明显啊，
对，
现在渐渐，因为每天穿的衣服都很新，
对，每天想买新衣服就去买新衣服，
对对对。
好，不过可是现在看国历，
对，1月1号，因为今天12月26号，
嗯，
在大概隔5-6天就1月1号，
对，
那现在其实台湾地区已经很多的单位啊，
嗯，
尤其是旅行社啊，要办。跨年那看看太阳升起来，
对，
感觉那一刻、啊、追曙光，
还要坐飞机去看的嘞，在天空中，哇哦，日出了！我有坐过一次，
对、啊，
但是因为我个人就是觉得说，也不一定要在元旦那一天，就像你说的嘛，反正太阳每天都升起啊，每天它升起都是这么漂亮啊，也不是元旦那一天最漂亮。于是我就坐了元月2号的，因为我那一年去的时候。就航空公司办的活动，他们就是办2天。那我就想说元旦一定很难抢，我都不喜欢跟人家抢东西。那我就默默就买了元月2号这样子。对，觉得不错哎、飞机上看的感觉跟地面上看的感觉真的完全不一样。对，
我有一年我在飞机上的经验啊，有一年我去马祖，然后回来的时候看还有不会行
哦。
然后我在柜台上、
嗯、
然后就跟柜台小姐说我想坐哪个位置、
嗯、
然后旁边人听到就很好奇，
对，
然后就过来问我说、
嗯、
你为什么要坐那个位置，你听到
对对对对对，
所以后来那一天那个那一排都是
都满的。
我就在会议上看还有不会去，因为知道他从哪边升起来嘛，大家就方向要抓 对、啊、
对，的确有时候坐飞机其实你可以稍微算一下、比方说你想要看个星空，如果你是坐晚上、你就想看你想要看什么东西，那你就算一下方位、然后你就可以看你要画左边还是右边的位置。
对，没错。
对，不过当然还是配合航空公司啊，他们有那个承重的有没有比例分配的问题啦。
哈、哎。我就我们国历1月1号，那时候元旦了、那在台湾地区哈、先看到太阳一定是
东部，太阳从东边升起。
不过全台湾地区啊、我们不算平地，不算离岛，本岛、高山或平地啊，台湾最先看到第一道曙光的是在花莲。一座山、叫伯南山，我常爬山，你知道吗？
对啊，
没听过。
对，我也没听过哎。
伯南山，后来我就 Google 了一下、那座山好像不是很有名啊，但是那个点就刚好嘛。
是，
它在卓溪乡，
卓溪乡
花莲县的卓溪乡，就是南
玉里附近，
玉里那个附近那边、那个地方最早第一道曙光那边可以看到，凌晨6:28嘛，第一道曙光就在。整个台湾地区啊、首先看到就它
是，
那我们现在就算离岛跟本岛了哈，
好，
就把
再拆开拆分
再拆开，那离岛应该是比较快嘛，因为东部兰屿比较靠东嘛，
对，
6:31
哦，兰屿6:31，
6:31，对，就在兰屿的龙头岩，以前我们去的时候哈、去的游客哈、比他们居民少很多，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少人去。那时候刚好是兰屿国小有个生态老师，他就邀请我过去嘛，邀请一位教授讲那个潮间带。当然白天就讲潮间带嘛，晚上就看星星。
对，
那个位置可以看到南十字，我记得我那时候是5月去，然后顺便开飞鱼。那我那时候就是他们让我开那个游艇，飞艇的，然后第一次就会开。那开过去的时候，完全也没有红绿灯嘛，
开心
哎，就乱开，就这样。那开很快的时候，飞鱼就旁边飞起来，我印象非常深刻，真的。然后他就安排一位当地的原住民朋友，
是
带我们去一个湾啊，然后。 有点深，我水非常的清澈，海水非常清澈，然后大家就跳下去，
哇，
跳下去以后，然后他们就用鱼叉叉鱼，上来以后就马上在那边吃
沙西米，
对，真的马上吃，我印象超深刻，我去过那一次，
所以如果想要离岛跨年迎接第一道曙光，就去兰屿就对啦，
对，
龙头岩这个地方，
6:31，
6:31，
那本岛是落在三仙台。
三仙台，
所以三仙每一
年有办曙光活动，
6:34，
总管处，对，
6:34左右。
OK，
那那个地方真的是也算很有名，而且三仙台哦，很棒的地方，
也是关心好去处，对不对？
关心好去处，
嗯，
因为以前哦，以前我在天王服务的时候啊，我们也常去三仙台，
嗯，
我的印象哦，好像从来没有失败过。每次看都满天星，而且那边还有厕所，很方便，而且星垂平野阔、真的很棒的地方、各位如果说以后想看星星的话，那个地方是一个好的选择。
对，它是星垂海面阔、
真的海面阔，因为海阔因为看过去 就太平洋
嘛，然后而且 每一个星座起来你就第一个看到它，第一个看到它，因为东升西沉嘛、对不对、
所以是一个很棒的地方，所以三仙台是我们本岛可以看到第一道曙光，6:34，那其他比如说你不管是在基隆啦、在台北啦、在新北市啊、在苗栗、在南投、其实它的时间、大部分都是6:36到6:38之间，
是、
大部分都这样子，6:36、6:38，像花莲啊、什么七星潭啊，6:36、
是、
那像我们台北七星山，
6:38、
所以大概都一两分钟之差而已，那个就没有多大差别了。
OK，
除了那个最怎么样那个哈、可以那个，其他的两分钟之间嘛，
对，
我你稍微眼睛闭一下就，
对，
没有什么感觉了。
对，
所以你大概就抓6:36左右，本岛的任何一个地方，除了刚刚讲的那个以外啊，大概6:36左右，你就可以去看了。
对，不过当然还是得要看老天爷给不给看啦、
对，
时间先抓好、然后先关注一下天气预报。
对对对对。
对啊，就像啊，这一次这个我们多兴奋 我们要迎接土星跟木星的合。
对。
不过也还好，我刚好因为在那个21号是土星木星的合嘛、然后我在前两天有上山去阿里山，
看到
已经有看到很近很近。
对对对。
对，但非常可惜，就是21号当天
最接近的当天，
对呀、全台湾天气状况都不好、
真的都不好，
对，所以有点可惜、但没有关系，现在网络那么发达、网络上其实现在你看有一些网站啊，像我们这次去关心活动，老师有跟我们讲有一个叫做Space Weather、大家可以去那个网站看一看，它有个 Gallery、就是它有那个就是天文爱好者他们自己拍的照片会上传、然后就会有一些很精彩的画面，所以这次虽然说土星跟木星合的 最近的那个时间，台湾天气基本上看到的人应该很少，或我不知道啦，也许有些地方有云洞，對對對，可能有人有看到，但是大部分是没办法看到，那也没关系，我们就是网络上面可以去找一些照片，甚至
是因为其他国家应该可以看到，
其他国家有直播，
對對對，
我那天我有看直播，
好好好，
对，我在 YouTube 上面找直播来看，
好好好，
对，所以其实是可以找，还是可以找到就是一些影像啦，现在科技发达的好处、
对啊，
对啊，地球无国界、好，
所以我们在这个时段呢、要跟各位分享一下，让各位在明年如果说刚好有出门，
对，
然后要看个天空有什么天象啊，先心里做个准备，
对
啊，像天管啊，他大概明年很重要，年底啊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公布明年的重要天象。
对，大家可以直接就是搜寻那个天文馆里面会有天文年鉴。
对
对，那你就可以直接 download 它是第那个 PDF 档啦，
哈，
你就可以看。它还会有分，它有那个总年鉴，就是所有的大事类型，然后还会分哦，比方说有日月食又一个档案，它会帮你拆分，然后流星雨一个档案之类的，这样你可以去照你自己有兴趣的去抓来看也可以。
那我们这个时段就是、跟各位稍微分享一下、然后加深让各位知道一下、明年你刚好有去哪里，疫情也减缓了、已经有药出来了，解药出来
有解药出来，有疫苗出来了，
就这样子，
是是是，
那第一个我们要跟各位分享的，明年、明年有两次日食、也有两次月食，
两次日食两次月食，
那不过两次日食全部看不到台湾、
在台湾看不到，
对，两次月食全部看得到，
两次可以看到月食。
对、
哦、所以我们重点要放在月食。
对、嗯、不过这个日食、哦、如果说明年的 COVID-19 的疫苗出来，你大概也可以期待一下、嗯、因为一个是日环食、嗯、一个是日全食，
是
这样子、哦、都很棒的，尤其日全食、
哦、对，
明年的日全食是落在12月4号、嗯、
12月4号，
对，12月4号、嗯、它的时间有1分54秒，接近两分、哦嗯嗯哦、它是12月14号、啊、有日全食，它是在南极洲那个附近，福克兰群岛、嗯、就南半球。
等一下，我马上觉得哦，好冷哦，南极洲哎、欸，
南极洲。不过那个时候好像哎、欸，南半球好像夏天哎、欸。
对，可是南极洲就是南极洲，有没有？
福克兰群岛到南极洲，
无论如何都很难抵达，好吗？
1分54秒左右、啊。
我其实也没有很鼓励大家一窝蜂去了，因为会吓到那个企鹅、啊。
企鹅。
哦、
南极大陆呢？
对对对，我其实觉得那个太极地的地方，让研究人员去就好。
好 ，OK，OK，、okay, okay, 那就选60号
了吧。不要太开发观光，这样不好。
60号有日环食，有日环食。
OK，
它的时间有3分，嗯，好、大概3分51秒吧。嗯，3分50秒日环食、
啊、哦，那很长哎、欸，
那很长，那这个时间是很长，哦，3分50秒左右。哦，哦日环食，嗯，它当然这个环食带扫过加拿大。
嗯。
然后到达北极区，
算了，我又再一次打击，
要勘察加半岛，就这样子，所以都很靠近，一个北极，一个南极，就这样子。
对啊，
所以明年有两个日食，6月10号日环食，
是
12月4号日全食，
是。
那因为离我们真的太远了，
啊、
一个北极，一个南极，所以要、
如果你真的想要当探险家，就去了。
那对啊，对啊
，OK
了 ，OK。那有两个月食，
嗯，
月食全部台湾都看得到，
是
5月26号、嗯、月全食，
嗯，
那月全食，
哦，
那不过台湾看的是月初代食，
月初代食了、嗯。
不过那个整个食的时候是在台湾看得到
，OK，
哎、嗯，因为5月26号
的时候我们看得到，
对，
嗯，
5月26号的时候初会的时候，它是傍晚的5点44分，将近45分了，
嗯、是
啊、嗯，它要出来，那复眼。整个月亮离开地球的本影、
嗯、
那一刹那是到了晚上8点、
欸、那很好哎、欸，
对，8点52分，对，
好轻松哦，
对，真的很轻松，
对啊、
大概将近9点，它在整个
我记得上一次我们看月全食的时候是3更半夜，
对、啊、
是不是
对，
最近这一次嘛、对不 对,
对, 对，
我有印象，
时间
对、
嗯、那这一次很棒啊，
一定要看一下、血月真的很特别，对对，真的真的
那个颜色很怪，
一定要看一下、又不用熬夜，
对，
那么轻松，
月亮完全跑到地球本影那个样子啊，
嗯，
很多人都没看过，
对，
不过新闻又开始报道血月啦，什么月啦，
这个
奇怪了，不过你就是看了以后你就一定是印象一定很深刻的啊，
真的，嗯，
连那个谁哥伦布啊，都会拿着月全食来骗印第安人，
是是是 是
，你就知道那个有点夸张哈、
啊。
那不过那一天5月16号那一天啊，在台湾看到月亮东升的时间是傍晚6点31分，
所以已经日出代时啊，不月
初
代时，
对，出柜时间已经过了嘛哈、因为它出柜的时间大概是5点45分左右嘛，
是
5点45就开始月亮跑到地球本影了，
对对，
但是还没完全进去，进去一部分、那隔不久它出来了、月亮出来你就看到了，
嗯，然后已经缺角了，
对，已经缺角，
对，
所以5月26号这一次月全食、
嗯、
是明年两个月食里面很棒的一个，
真的
一个真的要看一下、那到了11月19号它是月偏食，
偏食，
月亮没有整个跑到地球本影，它只一部分跑进去而已，
扫过去、
而且这一次的时间我觉得跟5月26号又差很多，因为它出会的时间，也就是说月亮跑到地球本影的时间是下午2点2分左右、
那我们如果有看得到也几乎就是快结束了嘛，
对，快结束了、
嗯、
那它的复原时间复原了哈、
嗯、
就月亮整个跑出地球本影的时间、是傍晚6点47分，将近48分。
是，
那月亮什么时候升起来呢？5点升起来。各位就是说，还是把握5月16号那天。
5月16号
那天。
26号。
对，
5月26号。
对，
好，现在赶快记在手机月历里。所以明年的日食或月食部分，我想在台湾的朋友们的话，就是关注一个点就好了，就是5月26号的月全食。
对，那在明年里面呢、当然有一个很棒的天象叫流星雨。
对。每年都有的，
我大概就跟各位分享每一年里面比较重要的三个流星雨、一个是象限宇宙流星雨、应仙座流星雨、还有双子座流星雨，
对，
还有一些当然什么宝瓶座啦、类户座啦、这个流星雨是算 真的比较小的，还四座、嗯、
对、
哦、像今年不是
那是偶尔会有大的，
对，大的当然我们在节目里面会跟各位赶快提醒了、啊、像前阵子不是10月17号吗、嗯、四座流星雨吗，
对，
媒体还是提醒各位去看呢、啊、1小时15颗耶我大概不会鼓励大家去看
了， 我睡得很安稳，对，不好意思啊，
十月十五一个小时十五颗，还有一些很小的根本看不到、啊、你稍微看大看到大量一点点了，大概只有2-3颗而已。
那个其实你平时在户外哦，待久一点都可以看得到啦。
所以我们在节目里面没鼓励各位去看啊。
对。
不过明年啊、哦嗯，明年这三大流星雨啊、哦，哎、嗯还是1月3号，
1月3号
。
对啊，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放年底就要跟大家讲天象重点。
对
对啊，
那1月3号它是农历20，
农历20，
对，象限宇宙流星雨。那你？全天空88个星座，你找了半天，嗯，怎么找？哎、欸，找到这个星座，
星盘拿出来，一直滚，一直滚。他说：“老师，你骗我，哪来什么象限宇宙啊？”
这个流星雨的名字啊，嗯，它是古老的名称，
是
1795年的时候，嗯，法国一个天文学很有名的、哦、哈、嗯，叫拉朗德啊，拉朗德、嗯、当时候他就把它放在星座里面，1795年，
他的星盘里有就对了，
放在星盘里面。嗯，那后来到了1923年的时候、嗯、，IU 国际天文联合会啊，他就把天文学家召集起来，啊，那开会要把天空中重新划分星座的时候，
是啊，
讲真的，当时候，在中世纪的时候，航海家一出门，嗯、不管在太平洋、大西洋各个洋洲在航行的时候、嗯，那个时候经度还没办法决定的时候，嗯，纬度。看着北极点和南极点还可以决定、嗯、但是经度没有办法决定，就发生很多传染嘛、嗯、大家依赖的还是星图，
对，
那星图大概都是托勒密当时做的星图，那有一些航海家跑到南半球去以后，因为托勒密他本身是埃及人，他也不知道南半球星可以天空中可以看到什么星图啊，都依赖那个48个星座、嗯、因为托勒密他只画了48个星座，所以航海家就全部都靠自己我天空他所认识的去画，你知道吗、嗯、所以就把天空分得非常的混乱、嗯、所以1923年的时候国际天文联合会说再这样下去啊，到南半球去要根据学的星图、嗯、所以就把天文学家全部召集起来，大家就重新来开会，那时候中国人根本没人去了，
打仗、啊、
对，打仗、嗯、根本没人去，那后来到1929年就划分成功，1930年开始颁布、嗯、把天空分隔成88个星座，所以我们抬起头啊，在地球上抬起头啊，看看每个星星都有自己的家，所以天空中的星有88个家，那这个象限宇宙就被分割了、嗯、因为这个星座实在太大了、嗯、那大部分就给木户座，一部分就给五仙座、啊、一部分就给天龙座，
是
小部分给五仙，小部分给天龙，大部分就给木户，
所以我们找木户，
对，我们找木户、嗯、而且在木户的头顶、嗯、那个辐射点就在木户座的头顶，
是、啊、
那木户座它是春天的星座，你1月3号你是冬天呢、啊，
对，
所以木户座都是半夜才会升起来，哦，
对，
那黑晚才升起来，嗯，好、哦，那这个星座它又碰到农历20，虽然是星期天，那农历20是下弦月啊，所以木户座升起来的时候，月亮挂在那里，不过还好不是满月了，嗯，大概一半的月亮嘛，嗯、所以勉强。还是可以看的，
找个可以遮月光的地方看一下。
对、嗯，很难啊，因为木户座大概是晚上12:30升起来，哦，那时候、啊、月亮是还在、啊，对、嗯、不过这个流星雨算很多颗，
是
一个小时有110颗，还是可以看的，
还是有机会、哦嗯。
那这个象限宇宙流星雨，它的母体彗星啊，2003年12月的时候发现一个小行星，嗯，这个小行星叫做196256，嗯，后来才发现。是这颗小行星引起的这个流星、哦、
所以它也是小行星
对小行星引起的、嗯、那后来再往前追、嗯、这个小行星其实是一颗彗星分解了、
哦、
一颗彗星分解掉、哦、那个彗星的名字是 C斜线 1490Y1、嗯、那 C 的意思就是没有周期的、嗯、就周期超过200年了啦，
对、
哦可能就是好几千年了、啊、
出去了就不一定
送不出来，就这样子、嗯、那他在1490也被看到、嗯、所以他是 C 斜线 1490Y1、嗯、1490的那个时段、啊、因为1月1号到1月15号就 A 嘛，英文字母就把它排一下嘛、嗯、那 Y1 就是那段时间发现的第一颗、嗯、所以是这个彗星 C 斜线 1490Y1 这个彗星分解以后然后变成很多大大小小的石块、嗯、其中一个石块比较大的后来在2003年的时候12月的时候被发现、嗯、发现的时候现在小行星的代码给他叫 1965256、
哦、
那发现这颗小行星造成了这个流星雨、嗯、好，1月3号这个流星雨
是，
那这个流星雨、哦、是我们每一年三大流星雨1月3号登场的这个流星雨、嗯、
小行星的流星雨就是稳定
稳定，
数量也比较多、嗯、
对、嗯、因为它离我们很近、啊、
对、
哦，然后
轨道上面行走又很规则，
对，很规则，就这样子、嗯、就像双子座流星雨一样啊。
对，
你看每一年双子座流星雨，你只要天气好，没有月亮干扰你，几乎每一年都看到很多啊。
对，
就这样子啊。啊，所以啊，一月三号先登场的象限宇宙流星雨，
对，
嗯、所以各位可以把握一下
、嗯，
它在木夫座的头顶，
对，年初的盛世，
其实你就往那个方向看就好了、嗯、啊。但是你要看的话，大概就要半夜，
就是、半夜，
因为12点。嗯、那第二个。就是一年里面第二个比较有名的英仙座流星雨，
英仙座流星
那一天、啊、大概明年、啊、流星雨里面就等这个、
嗯、
它农历初六
哦，时间最好就
对
了，對、
嗯、而且它是礼拜五
啊，
它礼拜五看完就可以，
对啊，隔
天
就可以
睡晚一点，礼拜
五
就放假，
對，
因为英仙座、啊、本身是晚上十点升起来，
对、嗯、
它是秋天星座、
嗯、
那8月13号、嗯、它通常都8月12到13之间嘛，
对，
那8月13号它是夏天尾巴，
嗯，
那夏天尾巴以后，那时候还放暑假，
对啊，
放完暑假以后看完以后，因为它十点升起来，你大概11点去看嘛，
对，它11、12点会是最多，通常
最多，因为星座越高的话，因为十二点在那个星座啊，越高的话看的就越多、啊，
对
啊，所以你看完以后到半夜还可以看，看完星期六早上睡觉嘛，那每一个小时至少有100颗，
对，
100颗左右，
哦、
那这个母体彗星啊，叫做史威福特塔特。啊、它是1862年的时候被发现的、
嗯嗯、
那每回来一次、啊、大概133年，看完英仙座流星雨的话，接下来就是前阵子我们跟各位分享过的12月14号双子座流星雨，
双子座流星雨，
它是礼拜二，不过有一个缺点，农历11
哦、
这个碰到上弦月，
对，
上弦月，上弦月过不久越来越亮，双子座又是晚上7点就升起来
啊，
晚上升起来
跟月亮离太近了、嗯、
不过这个流星雨、啊、一个小时也有150颗，就是有点
可惜、
啊、
对，
那它的母体彗星我们上次有讲过嘛，
对，
法厄同
小行星，
一颗小行星，赫利厄斯的那个、
嗯、
这个小朋友嘛，哈，第3200还这个小行星、
嗯、
大概每隔523天就绕太阳转圈，
对、啊，
除了刚刚讲的日月食流
星
以外，
嗯，
我觉得明年很特别，
嗯，
特别在哪里你知道吗？这五大行星、哦、有4次、啊、靠得很近
哦。
那当然讲这个以前、哦、我们要跟各位讲一下水星东大距，
嗯，
水星东大距你要凌晨看，1月24号第一次发生，
嗯哼，
5月17号第二次发生，9月14第三次发生，
是。
那为什么要跟你讲大距？因为内行星大距的时候是最好的观测时机，
对，
你如果爬不起来的话那就是看东大距、
嗯、
如果爬得起来的话就是看西大距，
西大距，
那西大距的时间是3月6号、
嗯、
7月5号还有10月25号、
嗯哦、
所以东大距往西边看、
嗯、
黄昏的时候看，
对，
然后西大距往东边
看
凌晨
清晨的时候看，
凌晨也看、
嗯哦、
那金星啊、哦，它比较特别，
嗯，
明年呢、哦、只有一次东大距
啊，真的？
对，金星明年一东大距、嗯，你要往西边看，晚婚的时候，它落在10月30号，
哦，
10月30号，
哦，那蛮特别，就一次而已，
很特别
哦，
就一次，
对啊，
只有一次。嗯、那我们刚刚有讲过哈、哦，五大行星合在一起的时间，明年很特别，
嗯，
有4次靠在一起，
行星合，
对，2月11号，金星跟木星啊几乎合在一起。
金星木星两个最亮的行星、欸
啊、很特别，我跟你讲，跟真的、
嗯、
它只有0.44度，
哇，
0.44度，不到1度、欸嗯、在摩羯座，
是，
而且它在东方地空、
嗯嗯嗯、
不过有个缺点，离太远近，离、
哦、
太远近，它大概、哦、
金星
对东方地空
就凌晨，那就要清
晨看咯，它大概6点的时候合的时候升起来、嗯、6点升起来，不过太阳6点半就升起来，
不过他们两个真的很亮，
对，
所以就算是鱼肚白了、嗯、还是可以
看
得到，看
得到、嗯、所以要看一下，我觉得要看一下，
这个要看，这个要 看、
嗯、然后接下来是3月15号、
嗯、
水星跟木星会产生合，
是，
这个 核的紧密度要更紧密，0.33度、
嗯、
不过他们比较早升起来、嗯、大概5点就升起来、
哦、
那太阳大概6:10才升起来，所以你有1个多小时可以看、
嗯、可以看，
哎，还在一样在摩羯座。
而且我跟你说，因为平时有些人会不太容易找到水星、
嗯、
你可以趁这个时候找一下水星，
把木星当一个指标，
对对对对对，
看到木星就看到水星，
真的真的、哎、
就这样的、
嗯、
那接下来是5月29号，
嗯，
水星跟金星会靠在一起，
嗯，
只有0.42度、
哦、
这时候在黄昏看就好，
在黄昏看，
对、哦、金牛座
终于轻松一点、
金牛座太阳大概6:40，因为5:29啦，
对，
已经快夏天啦，
对，
所以太阳6:40才下山啦，
是，
不过他们7:40才会下山。
哦，太好了，这个我要看，所以
一个小时可以看
金星跟水星，
金星跟水星，
好好好好，
这个时间不错，5月29号、嗯、这个时间真的很棒、
欸、感觉明天夏天很热闹、欸、
对，
哎呀，还可以看那个、啊、我们刚刚讲那个五月也可以先看那个、啊、月全食、啊、
月全食、
啊、
对、哎、所以明年的天象、哦、
期待一下、
对对对，可以期待一下，
嗯，
刚刚讲过三次了嘛，还有一次、
嗯、
金星跟火星会合在一起，
哦，这个也很好看耶、欸、
7月13号、嗯，
7月13号，
而且它两个合在一起差0.49度，
哇，
真的
好近哦！
它在狮子座，
嗯，
而且是傍晚黄昏，而且这个时间看得更长，
嗯，
太阳大概是傍晚6:50下山，
嗯，
那这两个合在一起啊，要到晚上8:30才会下山，
哦，
所以你要看个够瘾啊，真的、
嗯，
哇，这个很棒，真的很棒，
金星、這個，
因为金星本身很亮，
嗯，
金星本身非常
亮，有暑假嘛，对不对？
所以明年，
嗯，
明年。行星、啊、靠在一起、啊、有4次的机会、嗯、
对，
2月11、3月5号、
嗯、
5月29还有7月13，
好，这个都要记起来、
嗯、好好的期待一下吧，
对、
嗯、那明年的节气3月20是春分、
嗯、
6月21是夏至、
嗯、
9月23是秋分、
嗯、
12月21是冬至、
嗯、
那当然就每一年都会讲一下嘛，
嗯，
最大满月是落在5月26，
是，
所以那时候是月全食
啊，
月全食那一次
刚、啊、好最大满月，
对啊，最大满月啊，就这样子啊，
哇，
最大满月
可以看得那么清楚、欸、最大满月，
对啊，最大满月你真的如果有做记录的话，你就发现月亮真的比较大、哦、对不对、
嗯、
那12月19最小满月，
12月19最小满月、
嗯、那其实啊、哦，明年还有一个有看行星很棒的一个机会、
嗯、
土星跟木星，
嗯，
8月2号是土星冲、
嗯、是
在摩羯座，那8月20号是木星冲、
嗯、
在宝瓶座，
是整个八月土星木星都会很亮啊，
都很亮，
对不对？
所以那时候暑假会很热闹，
真的、
嗯、暑假会很热闹、
欸、
很棒的一个机会、啊、
对，感觉，
所以明年的天象、哦、感觉起来还蛮热闹的，
对对对，光现在这样看感觉就很棒了、哦、
对对，
其实 我真的觉得啊，就是听众朋友，我们是很认真在做这个单元然后呢Maggie 我自己真的就是凭着自己一股热情然后就是很想要多分享一些天文的东西给大家，因为真的回头去看一看2020年真的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生活非常非常的多，可是对我而言2020因为天文的现象非常的热闹，
是，
你看我前几天就在回顾说我2020做了什么事，那上半年就跳过不说了啦、嗯、可是大概5、6月份开始我们的整个气氛比较和缓之后，大家开始就关导游嘛，关在岛里面游，对不对？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我真的就是一路这样下来，你看，就是6月份去追日环食，7月份看 NEOWISE 意外来的一个彗星，让大家好开心。8月份我都看英仙座流星雨，这个月呢也是期待这个木土星的合。
对，
我觉得就是
双子座流星雨，
对，我还是可以很骄傲的跟大家说，我的2020很丰富精彩。
对，虽然疫情很紧张。
对，
但是还有生活的另外一面，
真的、嗯、所以好，我们期待2021年，
是，
然后我们也谢谢吴老师总是提醒我们那么多有趣的事情，很多时候人间繁琐遥望天空一切就是云淡风轻、嗯、
对，是，
谢谢老师、
哎、
那我们下次明年见咯，
谢谢 OK， 明年见，
明年见。